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首先在名人有话说，今天要访问到三位名人，而且都是湾区非常有贡献的，都非常热心公益，而且呢在提振华人的参政意识上面做出非常努力贡献的三位来宾。好，首先我们先介绍王彦邦医师好了， API 的主席王彦邦医生。你好王医生。
好，你好佳瑜好，听众好。
应该叫你王主席啊，因为今天是以这个 API 主席的身份来访问你。
好啊，我就当一天主席吧。
还有这个李健，我知道您是 Contra Costa 社区大学校董嘛，对不对？ Andy Lee 之前我们也曾经聊过啊，那么您现在也是 API 的重要核心成员。
对，我是 API 的 President 或是 API Coalition 的会长。
好，那另外一位呢，其实算是最资深的，对不对？一直以来他其实比较喜欢隐身幕后，很少愿意接受访问，但其实很多这个湾区非常重要的事情上面，其实提振华裔参政意识这方面的工作呢，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就是朱伟仁先生。 Sandy 你好。
各位观众你好，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 API 做他们的董事，能够参与一起努力为华人的权益来争取。
我想首先就跟我们聊聊 API 这个组织好不好，因为湾区来讲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组织， API 这个组织是去年才成立的，所以对大家来讲可能还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组织，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组织，那么主要的目标跟宗旨是什么呢？
我们成立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把整个的亚裔的团体都组织起来，因为最近2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对于我们亚裔人的攻击，而且我们亚裔人在整个在 federal 就是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像墨西哥裔西班牙人他们有统一的声音，黑人也有统一的声音，唯独我们亚裔没有统一的声音，我们就是想把所有的组织联合起来build 起一起，就是说大家能够一起合作，当到事情发生呢，我们能一起发一个共同的声音，能够发生一些更强的声音来代表我们亚裔。
可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要跟很多不同的组织合作，对不对？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针对不同的议题或者是不同的这个领域各自在努力，对不对？那你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这样可以 consolidate 所有的社区的意识或者所有社区的声音的组织呢？已经联合好了吗？有过共识吗？还是这方面怎么样来加强？
我想共识可能要看议题而言，因为亚裔里头也分散了很多，不止种族，左右宗教什么种类也很多，所以呢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联盟，这样子在就是没有我们没有打仗的时候，和平的时候呢，能够互相建立很好的关系跟信任，有了关系跟信任呢，真正出现议题我们要统一发声的时候，大家才能够很快的结合在一起，能够成立一个这个一个 unified voice 一个声音，在平时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然后而且在某一些议题上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声音，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基本上威胁到我们基本人身安全啊，或者我们的基本的利益的时候可以一起发声。
共同利益是不是？
是共同利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没有没有关系啊，各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利益，从自己的角度来发声吗？
我知道朱伟仁先生啊，您就是希望尤其是对于新一代参与主流社会这方面的工作您做得非常多，在你来讲会不会觉得说只要参加只要愿意那个投身公共事务就是一个好现象，不管大家的看法是不是一样，这是不是一个没有党派的组织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没有党派的组织，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啊，总是往往碰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啊，我们要去争取公平待遇的时候，往往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个参政或者是在这社区里边的这个基础打得不够稳也不够深，所以呢，这个必须要这个希望的年轻人呢，不单指他在将来在成长的过程，在他这个自己的职业上面的发展，他还要在社区上面在政治上面都有参与，能够争取到相等的待遇。那更要紧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并不是要争取相等的待遇，我们还要争取相等的管理的这个机会，就是这样的话呢，华裔也好这个亚裔也好啊， 我们绝对有能力能够参与管理年轻人，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的一个环境，给他们成长上面呢有很好的土壤，给他们能够发扬光大。将来啊，我们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呢会有很大的很大的影响，因为呢这个亚裔是第一，他们是很努力，第二呢他们最优秀的人也来到了这个美国。在2020年的那个人口普查里边，我们就达到2600万人了。那么这个美国有个很大的一个非牟利机构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亚裔我们这个可能十几年内啊，我们会达到4000万人，到那时候呢，这是全美国里边是最有高等教育的、最努力而且最能够贡献的话，我们就是说要铺这个路给我们下一代参与管理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地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而且我们要很努力的为将来铺路。Martin Luther King 曾经讲到，他在被枪杀前一天，他说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个山顶上面去，他已经到了山顶，他也看到将来的这个前景。Michelle Wu 这个 Boston 的市长，我跟他说啊，我们必须要到那个顶尖。那么呢，他被选上 Boston 的这个市长，那还有那个 Wim Tom 被选上这个 Connecticut 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的话，都是一块一块的这个根基。所以我是觉得啊，要鼓励广大的人参与这个过程。那我知道大家这个集思广益，在一起合作的话呢，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地步。100多年前是大西洋的那个世界，现在是太平洋世界，所以呢，真正美国的这个进步跟美国的将来的强大，我觉得我们亚裔会付出很大的这个贡献。
我想我们问问这最年轻的好吗？Andy， 你自己呢？其实服务公职也有一阵子了，那你自己的观察呢？就是亚裔一向给人的印象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关心公众的事务哈，大家自己发展好，各扫门前雪就好了。你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有改善吗？然后尤其是经过过去这两年，大家对亚裔的一些误解啊，或者是攻击，然后亚裔继而就发出了一些声音，你觉得这两年这个状况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最近这几年确实有很多变化，亚裔更多的积极的参与。我觉得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最近三番的 recall， 这是非常成功，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就是惊讶，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次唯一成功的 recall。
就是这个旧金山的校区委员，
亚三位校区委员被 recall， 而且是那个差别非常之大，像我说的，在是100多年来唯一一次的成功的。所以大家已经看到的亚裔在积极参与，就像我自己也本人一样，在2014年之前只是一点点参与，从一点点逐步的参与，就是说任命的最后当选，很多的亚裔我也看到，就是说去一点点的参与，就像我们这次组织这个游行，我们有50多位来参与，同时还有十几位是在我们的 waiting list 上。亚裔意识到了，如果你没有在坐在桌边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是在 menu 上是等着任人宰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觉得还想提一点，对于我们的这 API Coalition 亚裔联盟呢，我们一方面想把各个组织都联合起来，还有一个我们要做的是把美国所有的亚裔的当选官都得联合起来。虽然组织成立仅仅去年才开始成立，但是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2年多，积累了很多东西资源，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游行非常成功，我们下面还会有更大的活动，把更多的亚裔官员都团结起来，一方面帮助他们建立起更多的人脉关系，帮助他们往上走，同时呢也帮助一些人刚刚开始的人提供一些机会，给他们一些知识，帮助他们一点点进入这个从政这条路。我记得我的好朋友塞尔蒙的前任市长曾经跟我说过，他说 Andy 我支持你，如果你当选，你就觉得你进入了一个 circle， 就是一个圈。我确实感觉到作为当选官员，你看到的事情是不一样，有很多事情你会知道，而有很多资源你会知道，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的社区并不知道这些资源， 我希望更好的把这些资源介绍给我们的社区，让我们的社区更拿到更多资源。我听到一个数字是，这些政府的这些资源，我们亚裔虽然有10%几的，在加州有10%几的亚裔，但是我们拿到的资金才是0.几%，非常非常之少。我们要帮助亚裔怎么把从政府拿到资源，因为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觉得像我们的Sandy非常有钱。我说，你虽然相对我来说非常有钱，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我们想想，我们几乎是这个联邦税、州税、销售税、房地产税，我们一半多的钱都给到了政府。政府其实是最大的、最富有的，他们有很多的钱，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能亚裔人能够团结起来，学会美国这个规则，然后能得到更多资源，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有更强的实力。
这一点观察非常的好，哎，我相信对很多务实的亚裔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所以你的经验就是，因为你是民选官员，然后你进入了这个圈子，才发现很多以前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的事情，进一步其实也扩展了你的视野，也希望把这样的经验带给更多的亚裔的群体，对不对？那你自己有更上一层楼的打算吗？
我自己没有，但是我愿意去帮助更多的人亚裔去更上一层楼。还有一点，我也想把这点跟亚裔的群体的分享。这些年是我付出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义工，但是我学到了很多。我深深感觉到，我最近这几年的在 leadership 上什么长进了很多，这是通过做义工学到了。而我们亚裔很多人都是去这儿做一个义工，去那儿做一个义工。你真是在那儿做义工而没有学到的一个这种 leadership skill。应该 follow 你的 passion， 你自己的心愿，去跟一些组织好好的合作，去好好的投入。我觉得你有很多机会去学到这种 leadership， 这种 leadership 不仅是在你从政方面有帮助，在你的工作上也非常有帮助。
其实亚裔这方面可能一般就是我们认为比较缺乏的，就是领导人的能力跟气质，或是这个气魄吧，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野心也好，企图心也好，让自己达到领导人的位置哦。Albert， 你一直都是领导人啊，你在一届也是啊，也在这个董事会里面，谈谈您的经验好不好？
我觉得亚裔的这方面的确不足，做领导的部分的确不足。念书念得非常好，考试特别灵，上的学校也特别好，但出来以后做到领导阶级的人确实是缺乏。即使在医界有这么多的亚裔的医生，基层的医生在那边，领导的人也是凤毛麟角，真的是没有几个。那我觉得缺乏的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注重的就是考试得分，要上藤校，到了18岁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是希望在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有一个机会看到一些亚裔的领导人，看到，哎，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我们不是只要做个工程师，只是做个医生，只是做个律师，我们也可以从政，我们也可以做大公司的总裁，我们都可以做得到，这样他们才会比较有希望，才会往那个方向去做。那第二点就是像 Andy 刚才说的很好，在这些非营利组织里头，你培养自己领导的技能的时候，同时还会认识一批人，这一批人跟外头那批人不一样，这批人是好心的人，有能力的人，你认识他们以后，你的人脉也会很广。比如说我今天失业了，三弟可能会让我帮他找个事情做。
三弟摇头，哎，
他可能会给我工作做，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了很久，
他的口袋被 Andy 掏空了。你慢了一步，王医生。
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从那32年前吧开始做这些 voter registration 啊，从这个 Fremont 的华裔的组织开始，认识了无限多的人，在我很多地方都对我也很有帮助。工作上也的确是我能够看得到领导，我看得到，比如说董事会开会的情况怎么样，什么地方该讲话，应该怎么样操作，怎么样跟人家合起来推一个自己的理念，很多东西这些都不是学校能够教会的，一定要在生活实践的时候才能够学到。在这些非营利组织在从政的里头都可以学到这些，而且没有risk啊，没有人会开除你，开除又怎么样，我再找别的地方去做。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加这个，不是只是很多人说我做这个义务工作，我去发食物给这个流浪汉都是很好的事，但是发了一会儿以后，你可能想想，我也可以组织这个啊，我也来做啊，不光是对你自己好，也让别的人就主流社会看到我们华裔也能够做领导的人，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就像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刻板印象是一样的，我们叫做 good worker bee， 工作好好的工作非常好， 然后但是做领导人，不是你们的料，不是你们该做的，所以让人家能够看到，这个要慢慢的改变，几十年的事情。
可能要自己先改变自己对自己的印象开始哦，才能够说服别人知道你有这个能力跟企图了。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六点一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明日有话说，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亚太裔联盟 API Coalition 主席王彦邦、会长李健以及董事朱伟仁先生。接着我们先请教 Sandy 啊，我知道您涉足的事业非常广泛，其实高科技界一直是许多亚裔应该有发挥舞台的地方。
我曾经做过很多的职业，但是呢，在高科技里边呢，我们华裔其实在这个硅谷这一带啊，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我们在这个在 Silicon Valley 能够有这样子成就呢？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例，但是看到他们成功的话呢，那很多人都会跟上去。我们在这个社区里边的争取权益，我们在政治上面争取权益，也就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榜样。有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哎，他能够做到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像 Google 啊，这些大公司的这些总裁都变成印度裔哦，然后华裔好像在这方面真的是除了像 Eric 袁之外，好像最近比较少受到大家关注的领导型的人才，您觉得这值得令人担忧吗？
因为有这个台湾也好，中国也好啊，这个有相当大的一个互动性。最近呢，大家走这个 internet 走到衰微的时候啊，因为有段时间美国的很多的软件呢都跑到印度去了，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情形里边呢，是给印度裔的有点这个优势。但是呢，再走下去呢，我们要走 AI 的时候啊，需要大数据 AI 之后会产生机器人等等的一些事情。假如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又把这个软件跟这个 database 跟这个硬件呢，又把它连起来了。所以我想，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优势。最要紧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多元化。还有一个情形，将来这个世界啊，真的是要大家合作的，所以不是单一个这个种族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以华裔来说呢，我们要适应这个新的世界、新的挑战，要能够改变。竞争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长期竞争是要一个回合一个环一个回合下去的。那么还有一个情形呢，我是觉得整个华裔来说，整个亚裔来说，他们学习能力跟努力的能力都是很强，我们还是有
大有可为，就对，
还是有很大的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是，而且你们 API 是希望集结所有亚裔的力量嘛，对不对？其实华裔跟印裔互相学习也蛮好的。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像三弟先生说的，就是我经常给别人举一个例子，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假设是30年前，王医生是一个医生，然后呢，我不懂什么医学的知识，但是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30年前王医生可能马上答出来你。我即使是一个医学的这个学生，学医的学生，我不知道，我要去图书馆去查，图书馆希望今天没放假没关门，那么我可能去查，可能一个图书馆没有，再查一个图书馆，可能要几天才能回来这个信息。现在你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医学学生，我大致也知道一些个关键词语，所以王先生能够马上说出来。我虽然不能马上说出来，但是拿出手机 Google 一下，也大部分能够有一个答案。所以现在对于来说，你掌握多少知识，并不是像以前这么重要了，而一些东西像一些 people skill、social skill、networking skill， 这些是 AI 没法学会的。就像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你去 dating 不能用 AI 吧？这个 dating AI 怎么跟你找的，永远不是说你自己亲自的去跟他去接触，有这个感受。所以这些东西正是领导力。我希望我们的亚裔能多多学一些这些东西。课本上的东西重要，但是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么重要。 而这种 people skill、 network skill、 social skill 更加重要，因为整个世界在变成一个小的社区了，不像以前大家都很分离。
那你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计划呢？想要做到的事情？
OK， 我们是有些计划，就像我说的，我们一方面通过一些活动把各个组织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一些活动把各地方的亚裔当选官员组织起来。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建立起很好的数据库，我们现在利用那个数据库来召集一些活动，把这些亚裔当选官员聚集起来，怎么样能够大家合作。所以我们在做
这方面的数据建立起来。现在大概亚太裔的官员在全美国来讲有多少啊？有一个数字吗？
湾区的我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字，是160个人左右。
160个亚太裔的当选官员？
对对，160个亚裔当选官员。
所以这名单都在你们手上了？
对，而且这个总是在变化，因为今天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开始说160，我说今天我要说再减一个，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旧金山那个 recall 一个亚裔被 recall 了。
随时的数字可能变化，当然希望趋势是越来越多嘛。
对，我们就是说随时去 update 我们的数据库，然后争取能有一个最详尽的数据库。
要怎么样跟他们连接？
对，有个数据库，我们就是跟他们连接，组织一些活动，把大家联系起来，而不是大家每个都单兵作战，提供一些知识，互相帮助。
也有一些资源要提供，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你把 Sandy 的钱掏光了。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对这些官员来讲，或者是有志于以后竞选官员参加公职的这些人来说，
讲讲我们 API 那天穿同样制服的人啊，里边有50多人，每一个都是在3-5个 sponsor 之外，全部是备选的明显的议员。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话呢，这就表现当天他们已经是联合起来了。那么也是很多人是首次能够知道啊，在别的城市里边同样是被选上的，他们就有很多的沟通。在这个上面我是觉得啊，这个使到我们亚裔在一起的话呢，大家越感到越不孤单，大家都能够在一起。这个在当天我们这个大家都兴致很高，
士气高昂。因为我是转播的人，我有看到你们的队伍，哇，你们那个花车2层楼哎，然后我就看到你们在上面，你知道，士气高昂，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民选官员在这个队伍当中。
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也碰到那个队伍里边这个人好久，他们还是互相在沟通里边，就是说他是因为那一天的热情跟那天的热闹啊，他们觉得的余温还在。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是应该这个合起来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更温暖的这个将来啊传给我们将来的第二代。这个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能够持之以恒。
我想补充一点，在这种互相交流之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function， 在美国领导阶级的人常常会看一些年轻人，然后我做他们的 mentor， 提醒前辈，提携后辈，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呢。我们亚裔参政的时间短，可能30年前我参与的时候 ，Freeman 还没有任何一个华裔或者亚裔的民选官员，到现在大家竞争同一个职位，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呢。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提携的系统，不像犹太人他们有，或者甚至于 Hispanic。西班牙裔的人现在他们有一个体系的系统，不停地 train 年轻人，然后由上面的官员慢慢地教导他们怎么样子竞选啊，上去以后怎么样子运作等等，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是吧？很重要。亚裔呢还没有能够建立这个系统，因为我们人数还不够多。我们也希望经过这一种交流呢，让大家互相认识以后，比如说我今天刚刚选上一个 school board， 好了 college board， 我将来我想做 assembly member， 我怎么样子去做，怎么样我去找 assembly member 问他。那我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州级的官员，比如说 Betty E 什么的，我会看到这群年轻人，今天来了20个，其边有2-3个呢可能我觉得特别优秀的，我就跟他们保持联络，然后慢慢的教他们怎么做。我如果他们要筹款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个donor通通找来啊，帮他，对不对？或者他要做 campaign 的时候，我有这个 campaign 的 manager consultant 能够介绍给他，可以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自己去摸索。我们华人喜欢自己摸索，但是摸索这个事情事倍功半，花很多人都牺牲掉了，还没有摸索到，所以
摸索了一辈子，
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同时呢，在公司里头也是一样的，大公司里头，我在我们医疗组织里头，我们就看得到 上面领导的人看着我们华裔的小医生们都啊，这个工作很好，看很多病人，赚很多钱，但是呢，生妈好像她不是领导的材料，但是也不见得她不是领导的材料，只是我们华裔不懂得表达自己，怎么样子给她一个机会。
对，所以经验的传承非常的重要，就是 API 也希望集结现在有的这些民选的官员他们的经验再传授给下一代，这样子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公职的领域，然后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对吗？今年度有想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吗？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有没有？
我们正在计划一些个大的活动，所以我们还在计划中，打算做一些个亚裔当选官员的一些 summit， 但是还没有具体的确定。
那现在成员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从 Bay Area 起家，因为我们主要是在大部分人都在 Bay Area 嘛。我们大 Bay Area 我们有160个当选官员，或者159个。像上一次活动有52个亚裔当选官员注册了，然后还有10几个在 waiting list 上，所以已经有60多个人跟我就是说非常联系，还有人告诉我非常抱歉有一些活动来不了，所以已经有很多人就是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开始一些合作了。
除了民选官员之外，也欢迎其他的会员吗？
我们有不同的活动，一些活动只是限于民选官员，然后一些活动呢，我们会开放到一些个就是 commissioner、committee member， 还有那些候选人，还有一些社区的一些领袖，把他们建立起来，同时 build 一个 pipeline。所以说，一些有 local 的 position，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从那里选一些人，帮助他们竞选成功。
最近一两年呢，这个 Andrew Yang 能够有恒心跟这个努力啊，来竞选美国总统，而且呢，他在这个辩论坛上面一直啊，也战胜了很多人，所以呢，就是给我们这个有很大的启发。你只要有心要服务这社会啊，你要站着起来，还是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种启发，那种榜样，我们应该是要支持更多的，直到大家看到这个。你只要能站起来，你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以亚裔的努力度，以他们这个追求学问、追求方法、追求这个所有的技术方面的话，我们亚裔是，跟特别我们华裔啊，是有很大的潜力。就是我们这个非常期待啊，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
希望有更多的 Andrew Yan， 他起了一个头嘛，哈，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跟他一样有勇气。我觉得真的是勇敢是第一个，你愿意站出来，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哦。
希望我们更多的亚裔人能够团结起来，让我们觉得这是美国是我们的家，我们能更好建立这个家，同时也会更好的维护我们的权益，保护我们的安全。
新年新希望，希望少在微信上吵架，少出来多做点事情。多出来做点事情，有时间出来做点事情，不要在上头吵架。
我是希望这个疫情很快过去的时候啊，真是很希望能够实体的这个跟很多朋友能够欢聚在一起。希望这个疫情过后呢，大家更加融洽，融保在一起的时候啊，能够使到我们对这个社区的热心跟热情呢，能够再发扬光大。
非常谢谢三位啊，谢谢你们，也希望 API 这个组织呢能够有更多有志之士可以加入你们，然后让你们的力量更壮大。谢谢喽，谢谢三位，
谢谢主持人嘉瑜，
谢谢嘉瑜，
谢谢嘉瑜。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的单元，我是嘉瑜。
我是张斌。
我想不管哪一性哦，现在加油起来都会很想骂脏话。怎么有比男人还讨厌的事情？也是男人害的。
是啊，白宫那位老男人，还有克里姆林宫那位老男人。
根据 USA Today 的统计，我们现在的 gas price 已经是美国历史上面最高的了。
平均油价吗？
对啊，平均油价，这是礼拜二早上的数据哦。平均油价是 4.17 全美了。然后之前创下历史的油价记录是在2008年的7月17号，那个时候是4.11。所以我们现在的油价已经是历史上最高了。
而我们加州 那个时候我记得都6块多，快7块钱。
现在也到处都6、7块啦。
嗯，那个时候是拜小布什所赐，这个时候是拜老拜登所赐。
嗯，其实主要还是要怪普京了，没事打什么仗啊，哎呀。
嗯，我看新闻说这个美国情报机构说普京就是错判了形势，因为他得到了情报机构给他错误的信息，所以普京很怒。你们不是说了吗？乌克兰军队不堪一击，3-4天就能拿下基辅，现在都16天了。
你想要打的话，什么都可以成为理由。然后现在打得不顺了，就开始迁怒于他人。
对啊，现在的社会，我觉得两大因素决定你的战争，第一是你的绝对的经济实力，第二是社会舆论。因为现在不像古时候是吧，你打完一仗4年以后别的国家才知道，现在你打一炮4秒钟以后全世界就知道了，所以全世界的舆论的压力还有你的绝对的经济实力，对吧？现在你这个两个因素都不具备居然打，所以我一直预测俄罗斯不会打，结果我错判了，普京是越活越傻了吗？
不管具不具备，反正我就是反战了。如果不是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发动战争的人，我都觉得是反人性的。
是啊，你这个侵略的战争肯定是不义的战争啊，是吧？
对，你刚刚说这个普京误判，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时候都有点误判，大家都觉得说如果俄罗斯出兵的话，乌克兰应该是守不住的，而且呢应该是几天之内的事情。结果我们上礼拜也有说啊，在这个总统哦，很能够振奋人心的演说也好，他自己的表现也好，然后全乌克兰人站在一起抵抗外强的攻击也好，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吧。
同样是送儿子上战场，乌克兰的母亲送儿子上战场，儿子就算牺牲了他很自豪。俄国的母亲如果儿子死在侵略的战场上，你想想这母亲会到克里姆林宫去抗议的。以前苏联的时候，乌克兰是制造航空母舰、坦克、核武器的地方，
但其实 Ukraine 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继续的发展啊。
但是重工业地区的人们的素质，对吧？
而且不畏战吧，捍卫自己的国家嘛。
对啊，你比如说中国的东北哈，它就是重工业，它就是造枪造炮造重工业的地方。江浙呢，安徽呢，它就是做文房四宝的地方。你说这种人怎么能跟造枪造炮的人打呢？
对，但是 Russia 一样啊，就是战斗民族啊，所以是两个战斗民族在一起打，互打。乌克兰人都勇敢的为保卫家园而战嘛。所以呢，这个其实就赢得了国际的尊重，也越来越多国家都在支持他们。像美国也是宣布取消了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啊，所以进一步的把俄罗斯孤立在国际之外，而且对他们的经济来讲又是一大打击了。
而且把他们把俄罗斯排除在这个世界 SWIFT 系统之外，就是说他没法国际贸易转账。俄国人比如手机上的钱，他想花。支付宝比如他的钱花不出去对吧，
对，
想吃个麦当劳没有了，因为撤出了，想吃个肯德基，想买个维多利亚秘密的内衣没有了，所以你像俄国的老百姓他会很愤怒的，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呢，这个俄乌战争还是要持续一阵子，我们要继续咬牙忍受这个离谱的高油价了。
嗯，其实原来美国购买俄国石油只占美国的这个好像是5%的份额，其实俄国打仗按理说呢对美国的油价没什么影响，现在涨价我想可能也是这个油商借着这个机会哄抬物价。
所以现在有人说 Beer is now cheaper than gas, so drink, don't drive。
嗯，啤酒比油便宜，还是喝啤酒，别喝石油了。我现在就在酒馆呢。
是吗？关心完俄乌情势，我们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两性话题。另外一个两岸也相当关注的一个大新闻啊，演艺圈的大新闻了，就是大 S 竟然又结婚了。
哦，不是刚离婚吗？
对啊，刚离婚好像4个多月吧。竟然宣布说他结婚了，而且还是跟一个这20多年都没见面的旧情人结婚。
嫁一圈又嫁回爱情了，
或是嫁给当年未圆的梦想，
嫁给老情人了。
这个是这一周大家也是热议的话题。这个男生是南韩团体酷龙的成员具俊晔。酷龙在我们小时候真的很红很红，哎，也不是小时候了，年轻的时候。
不怕你笑话，我今天是从你嘴里第一次听到这个。
对，我知道张斌都只关心国家大事。
哎，80年代那时候我们也听说过小虎队，我们有磁带啊，但是这个库龙我们确实没听说过。
是哦，他是南韩那个时候非常非常走红的团体，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带起这种南韩 K-pop 的旋风的始祖。
嗯，你说大 S 最近又嫁回这老情人，就是这个始祖的团
员
之一吗？
成
员
之一，对，他们总共也只有两个人了。这个一直都保持光头造型的这个具俊晔，就是大 S 当年非常非常崇拜的偶像，而且据说大 S 那时候是自己主动追求两个才谈恋爱的，而且那时候男方是不承认的，可能因为有这个偶像的压力吧。
嗯，
就这个具俊晔呢，就在 IG 上面说，我们结婚了，和20多年前相爱的人结下不解之缘，我们想要延续这份珍贵的爱情。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快结婚呢？更夸张哦，这个是因为男生哦，听到大 S 离婚的消息，他就找出20多年前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他，他还说幸好他没有换电话，他们才能重新连接起来。
哦呦，这个给听众朋友一个启示啊，
嗯，
最好不要换电话啊。
这个也给很多的老公老婆一个启示，赶快叫对方换电话。像很多老婆呢，都纷纷叫老公把用了10几年、20几年的电话号码赶快换掉。
为什么？
怕老情人打来啊。
哦哦哦，
旧情复燃了怎么办呢？
哦，
也有一些啊，就是看了大 S 的新闻之后翻箱倒柜把老情人的电话给找出来，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很搞笑，就说他战战兢兢的打过去之后，电话里竟然传来了一个小男孩的声音，说阿嬷有人找你。旧情人已经变阿嬷了，
已经变姥姥了，
你还在这边想入非非。
啊，妈，有人找你。那咱们北京就是姥姥有人找你。
对啊，一听马上挂掉。但就是网络上面，因为这个很戏剧性的新闻，大家就纷纷的发挥创意，真的很搞笑。
大 S 这么多年没换电话号码，
而且就算换了其实也无所谓啊，你有心要找一个人，又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可以到他 Facebook 留言啊，发 message 给他呀，或者找一些以前认识的人啊，这个要联系不是那么难了。只是我觉得很夸张的是，根据他们讲了，他们中间都没有见过面，他就是在打电话给他之后他就提议结婚，结果大 S 竟然也说好啊。
嗯哟，
所以他们已经办完了结婚登记，然后现在男生就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就是你必须要先结婚你才可以到台湾，否则不能见面，
等于是俩人没见面就结婚了。
对啊，
哎，这怎么可能啊，
好夸张哦。
不是结婚的时候都要，
所以现在结婚就有两个人不在一起也可以上网登记就对了。
嗯，
所以他现在正在台湾隔离。
这个很奇妙啊，
欣赏大 S 的人就会觉得说哇实在太帅了，结婚跟离婚都是这么的果决，说办就办了这样子。
嗯，你们叫果决，我们叫果敢。哎，
果断了，都一样意思了，
果然敢。
但是呢，大 S 的妈妈就非常生气。
嗯，
因为据说呢，在他们两个啊，在 social network 上公布之前，他妈妈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他妈妈和你同时知道的。
差不多差不多，可能我还快一点。对，所以他很生气，然后他就在脸书上面啊放了两只鸡的画面。
放了两只鸡？为什么？
因为两只鸡好像在互斗吧。没有，前上就说一直吵吵吵，那意思就是他跟他女儿在吵架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说不要来抢我的女儿儿子，我啄死你。好像是在讲鸡，但其实是在抒发怒气吧，我想。
嗯，这个徐妈妈养的这个两个女儿看来这婚姻都不是特别的完美哈。嗯，
没有啊，小 S 很幸福啊。然后 S 妈还说呢，所有媒体都觉得她不可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的事，但她是真的不知道。然后她还说，她之前跟小飞结婚，我连她老公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啊，所以两次结婚都没有跟妈妈先报告。
她的那前老公，据说还是个妈宝
啊。哦，王小飞啊。
对啊，还是什么京城四少。哎，我在北京住了30多年，我是满人啊，老北京啊，我们北京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少，我们北京人都是爷，都叫爷们儿。
不过呢，大 S 跟汪小菲去年离婚的消息已经非常震惊两岸了，结果才分开4个月，大 S 又抛出了这个再婚的震撼弹，大陆网友也是在微博炸锅啊。
哎，这个汪小菲按理说应该秉承这个普京的思路啊，追着前妻 打他，因为你要改嫁，所以我要打你，应该追到台湾啊。
哦，那也得隔离，搞不好跟那个库隆的具俊晔还住同一间防疫旅馆呢。
这个普京打乌克兰不就是等于相当于前妻要再嫁，要打人家。
哎，但是汪小菲这次倒挺有风度的，没有说什么，只是大陆网友呢就纷纷发言，很多人是帮汪小菲抱不平，还说什么突然觉得汪小菲好惨，有人相信知道前任离婚然后用电话联系就决定马上结婚这么扯的事吗？
估计还有人说、汪小菲你真没有种啊，你瞧人家普京，你学学普京啊，你也追着前妻打一打，谁让你再婚的。
很多人就说哎呀肯定早就勾搭上了什么的，就还蛮难听的了。然后还有人说还以为今天愚人节嘞，这么夸张的消息。但也有人替大 S 献上祝福啦，觉得说哇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现代女子。但我觉得呢，反正自己觉得幸福就好啊，人生这么短暂、对不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反正呢结了也可以离嘛，又不是没离过。
不过我倒是觉得不看好，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哎呦，这种事情就不用在这里预言了吧，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情。像我就会比较担心小孩，要好好的照顾他们的感受吧。
大 S 先让两个小孩听一听我把 Gundam Style 是吧，
听 Gundam Style 干嘛，他又不是跟赛结婚，要听也是听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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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拿出来交唱一下，
对，先普及一下韩国话。
不过真的觉得是不是疫情的关系啊，现在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都好疯狂的感觉。
是啊，不过你说以前的世界难道不疯狂吗？你看那周璇唱着这疯狂的世界，那时候也疯狂啊。
只是我们那时候还不在，所以不知道，无从比较。
对，
但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对的人，不管这个对的人对多久，有勇气再继续追寻幸福，有勇气去尝试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祝福他们吧。
对，在自由意志下结婚离婚都有可能是被祝福的。
而且我们要尊重啊，不要得不到就毁了他。
对，
我现在要去等电话了，可能旧情人马上就要打来了。昨天我就接到一通好久不见的人打给我啊，然后等我很惊喜的打回去之后，他就说不好意思啊，按错了。反正现在接到呢不是打错就是诈骗集团，怎么都没有旧情人嘞。啊，不过平凡人珍惜现有的就好了。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错过的青春和你感伤一生，我爱你永远不心疼。梦里花落，情人你又知多少啊？不心疼。